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下午可以再聚集在一起。开始我感觉到我们的青年聚会开始跟上午会有所不同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敬拜，更多的投入。当然在信息方面呢，我们也尽量往这个更多教导的方面，我们可以给大家有更多的信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众人的本分。桌报上面打错了，桌报上面写着尽人的本分，可能这个众字的这个繁体字不太认得，可能认成了尽，这是众人的本分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传道书。在开始我们读内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传道书。传道书可能没有读过一整遍的人都有，我猜。不用举手。可能平常我们在比如说主日信息或者甚至小组查经的时候，也很少读到这一卷书。因为这是一段很抒情的，或者是一段很怎么讲，比较难懂的，从字面上意思比较难了解的一卷书。但是今天呢，我有这个感动跟大家分享关于传道书里面的信息。所以其实周报上面登的经文只有12章，但是我们会很快的用下午这个时间呢，把整本传道书，我们今天它的精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领受。传道书，在讲传道书之前，不是考试啊，问大家，圣经一共有几卷书？66，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记的？39、27，所以你可以分第一个旧约有几卷？39，然后呢，新约有27啊。再说一次，今天不考试了，大家可以听着放轻松一点，没有关系。好，那整本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分类法，但是大致我们这样子分。第一个，当然旧约新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旧约新约。那旧约跟新约里面呢，又会分旧约里面可以分大致四个部分，新约里面也可以分大致四个部分。旧约的里面叫做律法书，这照顺序的，律法书，然后历史书，再来是诗歌，再来是先知书。那新约里面呢，我们一般最常读的可能就是福音书，福音书有人把它归类在历史书里面，包括使徒行传，就是这五卷书，然后再是保罗书信，再来是一般书信，最后启示呢只有一卷，是什么？启示录。好，我也答案在这里啊。这个不是没有说圣经一定要这样分类的，只是说这样子让我们容易理解，所以一般性我们是这样分的。律法书呢，就是创出立民生五卷书，这又称为摩西五经。那历史书里面，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后面，这是最长的一个部分，就记载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历史。这整段一直到以斯拉记，这是历史书。那诗歌呢，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传道书是包含在诗歌的这一部分啊，所以博诗真传歌一共有五卷书，我们把它分类成诗歌。那这也是比较难懂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刚才说有很多抒情的表现，抒情的写法或者是一些比喻，我们不是很容易了解的。然后旧约最后一个部分，书卷数目最多的，是先知书。我们又说分成两个，可以说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有几卷？我答案写在这里。大先知书有几卷？五卷。赛耶埃杰但是五卷，这是大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呢？一共有12卷。我们说大先知小先知，并不是说大先知比较厉害，小先知比较不厉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篇幅的长短。大先知书呢，章数比较多，小先知书呢，章数比较少，所以我们称小先知书。然后再来是新约大家比较熟了。历史书里面可以分成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这两个部分。福音书有几卷？ 四卷，对不对？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共四卷福音书，然后加上使徒行传，这是记录耶稣的生平呢，跟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称为历史书。再来呢，就是保罗书信了。保罗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一共是你加一下3+4+4+2，所以是13卷书。比较有争议的是接下来的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不是，所以一般，但是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所以把它归在一般书信里面，所以从希伯来书呢，一直到犹大书，这叫一般书信。最后启示呢，很简单，就只有启示录一卷，我们下午比较有时间给大家稍微上一下课，就是对我们对整个圣经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了解。那目的不是叫大家记下这些东西，记这些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意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卷书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样的定位。圣经目录歌会唱吗？哎，以前如果以前参加过执行组的，应该会有。下次我们有空来教一下。中文很简单，五个字，基本上是五个字一节，所以创出黎明神舒适的洒洒，往往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塞耶埃杰丹赫尔摩尔纳米红哈范盖亚马，然后旧约就会了 OK。 然后新约因为比较短，所以没办法像刚才那样全部一个字一个字，所以第一句不是太可入耳，第一句是在背新约要多几个字，在北京新月泰克路月土罗林林家父飞西铁铁提提多门来呀比比月月月有七，就新月就背完了。OK， 所以大家现在用电子版圣经很多，所以你翻得很快，以前这纸圣经来不及，你就可以听到大家都在唱啊。比如说你要翻传道书，赶快博士真穿格，赶快翻，因为诗篇最好翻嘛，所以从诗篇为主，然后就知道哦，传道书在诗篇的后面的后面啊。比如说像这样，好，我们归到正题。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读的这个传道书呢，它是在诗篇的里面，诗篇的里面，诗篇刚才说五卷书，博诗真传歌。好，现在要考试了，现在要考试了。约伯记的作者是谁？约伯记的作者不是约伯，不是约伯。约拿记的作者是约拿，但是约伯记的作者不是约伯。简单来说，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只知道是个以色列人。他记载了很多关于约伯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应该不是约伯，应该是别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人名。OK， 好，诗歌是谁写的？说大卫的人答对 60%。 诗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但是也有很多部分不是别人写的，它是综合的一本书，所以是各个不同的人啊。每一卷诗篇每一篇你只要查，它都有写作者是谁，你详细的去看，中文圣经写得很清楚的。好，下面三卷书真传歌、真言传道书、雅歌是谁写的？所罗门王。对，所罗门王写，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写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传道书呢，就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据说，这个根据圣经学者、圣经学家他们说的呢，应该雅歌，就是写作的顺序呢，雅歌先，再来是箴言，再来是传道书。为什么呢？雅歌里面描述的是新妇跟新郎的爱情，所以可能是。所罗门他在就是极强盛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所写下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然后呢，箴言呢讲的是什么？智慧，对不对？智慧之书，所以可能是他在壮年，或者稍微再年长一点，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把这个智慧的书留下来。那最后传道书呢，相信是在他晚年或是老年的时候写的，所以讲的读起来比较消极一点。消极一点，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都已经你表面读起来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很悲观的感觉，这一般相信这三卷书是照这个顺序写，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经学家说的。 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个传道书呢，它在整篇圣经，你现在整篇看下来啊，我们刚才分旧约新约里面，然后旧约里面又有诗歌，对吧？诗歌里面的传道书，然后这诗歌里面的所罗门又有这三篇三卷书，这样一看，你对传道书的定位就稍微有点了解了，不是像你平白只是读文字而已，你就了解哦，传道书这是一个，所罗门王在他经历过这么强盛、这么大的一个时代之后，在他晚年，就是他人生最后，可以说他是可以说他 是他的遗嘱了。他在这一世有了这么大的智慧，拥有了那么大的荣华富贵，但是他最后，当他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呢，就写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所以我们要以这样一个眼光，我们来读传道书这一篇这一卷书。传道书如果有读过的人知道，传道书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词是什么？最有名的关键词，哇，大家都答对了。但是呢，虚空只是第四名而已，它出现了37次啊，这不是我数的，我们查这个资料说是37次，它只是第四名而已。上面前面还有前三名，我们都没有猜到，因为这个虚空太有名了，所以前面三名我们可能没猜到。可以试一下，我们下午可以活泼一点，不需要就是怪怪的，只是听着。第三名大家猜是什么？嗯，定时还没入围，不好意思。哦，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刚才说愚昧没有那么多。刚才有人说有时，其实很接近了。有时呢，这个词很。跟第三名的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估计猜不到，叫日光之下，或者是他有时候翻成天下，或者说地上，这个词呢常常出现，这有39次，39次。那刚才也有人达到了，第二名是，哦，刚第二名还没讲出来，第二名有人猜得到吗？转念没有那么多，还没入围。这个很容易忽略，所以估计猜不到。我公布答案，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神，这么重要的字大家都忘记了，是不是？第二名是神，一共出现了40次。第一名刚才有人答了，第一名是什么？是智慧有45次，所以大家因为这个虚空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大家觉得说传道书讲的就是虚空，但是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的，并不是整本书都在说虚空。他真正要传达的是所罗门是他有了全世界最大的智慧，圣经说在他之前也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所以这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所罗门了。所以他在箴言里面提到很多关于智慧的事情，但是呢，在传道书里面他也传递很多关于智慧的事。那为什么大家都只记住虚空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好像只出现在传道书里面，所以大家对这个词的印象比较深。特别是他一开头就说，你看一章的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什么？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里已经出现了1、2、3、4、5次了，5次全部都用在第二节里面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印象这么深刻？说传道书就是说虚空。的确，在所罗门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他有了那么强大的帝国，但是他晚年因为他离开了神，所以他有过了很多的熬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他最后他在回想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觉得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不管他经历了多少的荣华富贵，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一天我们都在忙碌，我们都在做很许许多多的事情，有的人忙着学业，有的人忙着家庭，有的人忙着事业，我们会不会觉得很虚空呢？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发现，哎，我到底在做什么？最近当然我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我很小就来日本，不过听说最近还是有这个家庭压力要来相亲呢、相亲，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这个家庭压力的。以前呢，说找对象， 我说从女方看男方的这个角度来看，说找什么样的男生呢？要有所谓三高，要高身高、高学历、高收入，要不然就完全不在眼中了，是吧？以前据说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好像发现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有用。现在不流行讲这一套了，因为反正人老了。有另外三高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对不对？这个都之前的学历啊、收入都没什么用了啊。现在讲什么？现在据说呢，讲的三有，三有，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娶到老婆。哇，还好我不是在国内，还好我已经结婚了，是不是？有房、有车、有存款才可以娶得到老婆。现在，所以几乎呢？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不看对方长什么样子了，一句就问你有没有房，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车，第三句你有没有存款，先有这三个条件再来，不然没有的话就回家了，是吧？所以已经不在乎说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一个人了，这是一个很物质化的社会。有一个女的，她去相亲，然后她第一句就问男方说你有没有房。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们就直接来吧。”他说：“你问你有没有房？”对，男的说：“有，我有房。”我就说：“你有没有车？”他说：“我妈妈开的是宝马。”他说：“哦，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富二代啊！”然后说：“啊，你们家还有车吗？”说：“有，我爸爸开的是奔驰。”他说：“哇！”这个女的越听越兴奋了，说：“啊，那你开什么？”他说：“我开玩笑的。”有时候当然这只是个笑话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只在意这种你拥有什么，所以叫三有，对不对？你拥有什么？但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写了什么呢？他说这一切呢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如果你仔细读，我们今天不一一的读所有的经文，如果你读六章，如果你的圣经可以翻一下没有关系，六章的一到七节呢讲了很多我们对于人生觉得是很理想的东西啊，一到七节你仔细读就可以知道他说到什么，多财多子多寿，这几样东西都是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有的，对不对？我们好像一生就是觉得钱越多越好嘛，对不对？孩子呢，现在也许有些人不觉得越多越好了，但是总是有个孩子是家庭嘛，家庭我有个美满的家庭，然后最后就是如果我可以活久一点，哪怕是一刻也好，多寿。所以多财多子多寿，这是在传道书的六章前半段所罗门他所写下说 一般人在世的人我们都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说即使你多财，即使你多子，即使你多寿，但是换来的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而在第六章里面的总结，这其实是传道书里面可以说是中间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前半段的总结是什么呢？我们看六章的十二节，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你看他写的又会觉得很悲哀呢？所罗门一生他经历过了这么多，他拥有那么多，我看当时没有人拥有的比他多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人一生我们都在虚度日子，他说我们都在虚度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与他什么与他有益呢？如果你看日语的，他写的更清楚一点，他说谁知道什么是幸福呢？他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样一读觉得哇，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了，再多的钱，对不对？再家庭再美满，活得再久，好像很悲哀啊，我每天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但是我先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读这个传道书呢，最后的结论它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就是一起来探讨它在后半段，传道书的后半段呢讲了很多我们虽然在人生是虚空的，但是我们在虚度日子，但是在当中呢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稍微跳一下，在九章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一节，这是一个转换点，这是一个转换点。你读整本传道书，这是一个转换点。他说什么呢？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这一切事他说的就是刚才说世上一切 刚才说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从这个九章一节之后呢，所有的对事物的看法就改变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是转捩点，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知道义人和智慧人，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当你以这个态度来看的时候，刚才所描述的跟现在这个观点就会产生改变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觉得说，哦，我只是虚度日子，没有任何人，没有跟任何人跟我相干的，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生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要死去，这是一个很消极很悲观的一个人生态度。但是一旦知道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就会转变成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说我只是在虚度日子。这个所罗门写的很直接，他在继续九章里面他讲的很具体。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在九章七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写的多直接，你就是吃饭，每天就是吃饭，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对不对？不怕别人说你怎么每天吃这么多或是什么的，以后你可以说传道书就是这么说的，欢欢喜喜去吃你的饭。但是呢，前提是什么？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他这里说的是什么？他这里说的是，你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呢追求都是虚空的东西呢，但是因为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刚才九章一节说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那么多的事情，不要去在乎那么多的事情，只要做好我们每一天所该做的事。但是前提是必须要神悦纳我们的作为，所以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也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东西。因为他这里说的很清楚，你只要吃你的饭喝你的酒，意思就是你只要过你的生活就可以了。甚至呢，他对这个时间观念呢，这个传道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下面两节在第九节的时候说什么呢？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读到这一节呢，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之前都说我们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但是呢，这个虚空并不是说就白费的意思。看这一节说，九节说，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意思是说，我们劳苦，我们劳碌还是有回报的，并不是说我们虚空度日就最后一事无成，不是这样子的。虽然他的前提是说我们一生还是虚空，神所赐的给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年日还是虚空，但是呢，我们在劳碌的事上还是有所得的份的。所以如果你看，我觉得日语的写的比较清楚吧，他说爱する妻と共に楽しく生きるが良い，楽しく生きる，他说你要快乐的过日子。中文写快活度日有点比较文言一点，其实就是我每天只要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为什么我们可以高兴的过日子，快乐的过日子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所以我们劳碌呢，并不是说既然这么虚空，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也不要上学，我也不要上班，我也不需要努力，反正都是虚空。不是的，这里传道者说的不是这种态度，而是说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紧接着这一节他说的更明确了，九章的第十节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里的关键字是什么？说要尽力去做，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所以我刚才说传道者在这个传道书的后半，他的态度是一个很积极的，他并不是说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我们做任何事有没有抱着这个态度呢？还是觉得说啊，反正我做了也没有什么用，我做了也没有人来称赞我，没有人来夸奖我，或者是我做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就觉得说啊，我做什么都做不好。但是这里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不管是我们在学业上也好，工作上也好，家庭上也好，当然我们会劳累，有时候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就像传道书前半说的，觉得是虚空。但是他这里说要尽力去做。我给我自己个人在读书的时候也好，在现在工作上也好，这句话常常给我一个勉励，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有时候会有这一瞬间，觉得工作这么辛苦，还要做家里的事，还要做教会，还要服侍，做很多的事情，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然后有时候突然，比如说晚上安静下来的时候，觉得哎，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刻或者一瞬间。但是每次当我想起这句话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的时候呢，就重新有一个积极的心面对一切的事情。因为这里所说的凡你所当做的事，跟刚才我们前面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呢，都是神允许，所以才在我们手中，我们所要去做的。不要说做某件事情啊，我就敷衍一下，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我就随随便便的。如果在工作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敬业精神，我们要有一个敬业精神。不要说就敷衍这样子。教会里面服事也是一样。不是说我有做就好，这里很清楚的说要尽力去做，要尽力去做。所以刚才从第六章开始到第九章，到第九章的末了呢，一直在是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呢虽然是过着虚空的日子，但是在我们手上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努力，要尽力的去完成它。然后越到后面呢，传道书的后半段呢，有另外一个更高一层的一个目标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带来给我们。这是什么呢？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整本传道书呢，其实如果你想要了解整体的话，你只要读十二章，就是最后一章。十二章可以说是传道书整卷书的一个总结，是一个总结。所以呢，他先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常会来到，他描述前面的是衰败的日子，而且甚至说是毫无喜乐的，写得很悲观，就是跟传道书的前半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一样的。他说这些呢还未临近之前呢，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已经跟刚才的层次不一样了。刚才的层次说我们只要尽力做我们手上的事情，但是呢他这时候说什么更高的一层，不是只看我们自己，而是说要纪念造我们的主。而且他说呢，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再来说我想起来我要纪念我的主。他说在我们趁着年幼，就是年轻的日子，如果你看日语写的是青春啊，青春の日々，我们现在在参加下午堂的都是在青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青春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衰败、还没有衰老之前呢，我们就要纪念造我们的主。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可以说是圣经的命令在这里。所以，整体来说，如果我要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图像来贯穿整个传道书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前面呢他说的是虚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虚空的。最后呢他给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纪念造物主。但中间呢我们还是要把握现在，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趁着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毫无喜乐的年日之前呢，我们要尽力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这样一看就把整卷书，我觉得你可以很大致上的了解它到底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也说过，传道书并不是一卷很消极的书，也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信息，它是一个反而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就是要把握现在，就是要把握现在。你不要等到年老了才说，哦，我要来服侍神，我要来纪念造我的神。那时候呢，你剩下的年日已经不是你的青春，不是那些有喜乐的年日了。所以就是要现在， 我们要来纪念我们的神。然后呢，传道书的末了，我们进到了尾声了。到末了的时候呢，所罗门自己总结了这个传道书，用短短的几节，在12章的13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总结，为什么？这些事就是他在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前半段，所有他所写的事情，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知道最终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只有这一项。所以写得非常的清楚，在这里说，我们不是要去追捕那些虚空的事情，也不是要每天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而且这里说的是跟我们今天的讲题一样的，说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大家知道本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本分并不是出于善心的，不是出于或是我只是出于同情的，这是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就叫本分，对不对？我更喜欢这个这括号里面的这个翻译，他说这是众人的本分啊，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或是两个人，众人，所以是我们所有的人，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当尽的本分。日语写得更直接了，他说これこそ人間のすべて，意思说这个是人的所有，人的所有，他不只是说本分的，人就是为了要敬畏神，这写得非常非常的直接。所以传道书整体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所当尽的本分。本分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办法说哦，我今天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用了短短的时间把传道书整本我们讲过了一遍，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十二章的末了，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一卷书有更深的理解。在开头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所罗门一个经历了这个荣华富贵，而且是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智慧的人，他所留下来的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很宝贵的信息给我们。在他人生要末了的时候，他传达了给我们信息是什么？让我们把握现在，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实在主耶稣赞美你。哦，实在主，我们一起花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如何学习做一个能够把握现在的人，而且是能够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谨守他的诫命。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下午再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你宝贵的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再次了解，虽然我们所度过的日子也许都是虚空的日子，但是让我们可以尽力做我们手中 所当做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用尽一生，在我们还没年老的时候，我们就学会来纪念你，而要一辈子的，我们要敬畏你，谨守你的诫命。感谢赞美你。哦，是的，求你刚强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做我们每一件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感谢赞美你。 继续与我们每一位说话，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当中，求你亲自指示我们我们所当做的事情，也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可以做一个守你诫命的人。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